各位来宾、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非常高兴我们又重新回到以弗所书中的学习中来。那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向我们讲明了教会的合一，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将开始讨论教会的圣洁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也请大家我们一同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，让我们真切的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寻求到这样的智慧，指导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切切的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下生根，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我们求主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，让我们的一生跟随你的话语而行，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商业广告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可喜的改变。那这是一个做头发再生的广告，Before, after. Before 是这样的， after 就这变成了这样。这是一个做减肥运动的广告， Before 是这样的， after 是这样的。这样的可喜的改变让我们看见一个可喜的成果。那以弗所说的经文也这样提醒我们，这样的事实是否也在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中发生同样的改变呢？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我请问各位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是否可以确信有这样的改变，拥有这样的一个崭新的生命呢？我们信主前信主后真的有所改变吗？当师母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那我就很自信的回答说当然有改变。那你们看刚这个图片中那个 before after 那个头发的这个改变，那我就发现我信主以后我的头发上的荣光越来越多。那我这样跟师母讲过了以后，我就给他背了一段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，我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那师母一转身就走了。我真的期望我们的生命在信主前和信主后有这样的一种改变。那我们发现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我本能的骄傲，我们的骄傲自大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总是对的，于是我们更喜欢别人去改变而不喜欢自己去改变。所以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，在我们同工配搭的侍奉中，我们总是认为我是对的，对方需要改变。但是主告诉我们信主后的生命在于怎样改变我们自己。所以有一本书，书名上写着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， 是怎样在30天内改变你的妻子。这样的一本书得到了所有先生们的青睐，于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卖掉了40,000册。后来读者投诉说你的书名和你的内容不符，出版社赶快去检查，发现他的出版工人把一个字母排错了，真实的书名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。 那当书名被改过来以后，一个月之内只卖掉了3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天生的本性多么的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另一半，而不去改变自己。那圣经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要思想我们怎么改变自己。那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自己改变了的时候，我们新的生命就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属天的力量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读这样的经文。好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，请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灰闷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这段经文是今天的第一部分，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，在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的旧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我们存虚妄的心，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无知而且硬心，而且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，丧尽良心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以一个属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，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梦想都围绕着这个世界的标准。我们对神的无知和硬心，使得我们放纵私欲，贪行我们种种的自己的私欲，于是我们的生活就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光景，而我们不自知。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有错。当我们的生活在一种自我中心，在一种自我私欲的满足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生活落入这样的一种光景。那么到底信了耶稣带给我们怎么改变呢？首先我们来思想，新人的生命他是学了基督，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于是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在整本圣经中有一卷书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所写，圣经说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那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，他写的这卷书就是箴言书。箴言书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只有我们的心与神的灵相通了，我们才会有一种新的智慧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一种新的开始。所以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有了我们新的生命，有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么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存着敬畏神的心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那么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，怎么样才叫敬畏耶和华，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开端。箴言同样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交托生命的主权。当我们信耶稣做决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的 是请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生命的主，交托我们生命的主权。还有一个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而远离恶事。圣经非常向我们强调了远离恶事的重要，因为我们若不除去我们老我的一些肉体的情欲，我们新生命的成长总会限制在这样的框架下，我们很难有生命的成长。所以当我们敬畏耶和华以后，我们就对罪有敏感的心，我们就可以远离这种罪恶的试探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先决。正如圣经哥罗西书中所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我也请大家跟我读这段经文，哥罗西书3:5-10。好，请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诽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圣经一再的强调，当我们有了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我们就有了从天上来的智慧，我们就可以领会他的教，学会他的真理，存着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而远离恶事，成为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看见，我们有真理的仁义，自然就去对罪有敏感，就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来。那我也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还会不会犯罪？当然会。那你犯了这次的犯罪和我们以前的犯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信主以后的犯罪和信主以前的犯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啊。有一个牧师啊，他非常的爱主，每一次的讲道都很认真的准备，于是他在星期六的晚上就来到教会的会堂，自己一个人面对着漆黑的这个座椅开始操练自己的讲道。然后他越讲越兴奋，越讲 越激昂，然后禁不住就开始呼召起来，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。然后他就大声的呼召的时候，突然间从那个座位底下就有一个人冒出头来， 举起自己的手，我愿意。哇，牧师吓了一大跳，然后牧师就问他，你怎么进到这个 教会里来的呢？这个人就回答，我是个贼，我是个小偷，是个流浪汉，无家可归，这个趁着没关门之前我就溜进来，晚上在这睡觉，被你讲道吵醒了，这个我越听心里越害怕，越听讲的就是我，我要悔改，我就举手决志。好，牧师很高兴，好，不经意之间就得了一个人的灵魂，牧师就为他做祷告，然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犯罪，然后就这样的。小偷也很高兴，这个生命翻转，悔改，结果他就高高兴兴的出了门，结果一出门就看到一个前面一个人的钱包哈露在后面，哇，从来没有那么方便去拿，他就顺手牵羊把那个人钱包就拿来了，回家打开一看，哇，500美金啊！哇，他这个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这么容易偷到一个500美金的这个钱包。但是突然间他就想起他刚刚认罪悔改决志，他说，我已经向牧师保证过了，我不再去偷，要做一个新的人，为什么我今天这样的去又犯了这样的罪呢？于是他就哭泣起来， 于是他就给牧师打电话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又犯罪了，我这个人真的是无可救药了。”牧师就问他：“好啊，那你以前偷盗500美元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什么心情？”他说：“我很高兴啊，我去下馆子啊，我去吃饭馆，大吃一顿呢。”那你这一次呢？他说：“这一次我哭了。”大家听明白，生命的改变。这一次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他，他可以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生命。我们但是犯罪以后，里面有一种力量可以让我们悔改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阿们，阿们，感谢主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，有更新的言行。我们一同来读下面的经文，请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份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的新人要有一个更新的言行。这段经文向我们指出了5件我们不该做的事情。那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。坦率地说，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啊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大概已经说谎成了一种家常便饭。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仍然说谎成了家常便饭。有人打电话请你啊，今天你到我们家来开 party 吧，然后或者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，我们随口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已经有安排了，我有事。”你知道说完了以后，突然意识到我没有事啊，我今天只是不想去而已。我们就这样用这样的一个很轻易的谎言来把一件事情拖过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在犯罪啊。一直到做了牧者，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谎言在我的身上。我开始向神悔改，求神给我智慧。所以你在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，我不再回答说我有事，而是说我今天不想去，或者是我今天大概想自己安静一段时间。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自己的感受，而不用谎言来回避。说谎是圣经中一再强调的一个罪，说谎是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。说谎在圣经中神的分量里是非常严重的罪，因为魔鬼撒旦就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好，我们请大家来读这节经文，也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说谎的人。请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圣经用这样严重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说谎是魔鬼撒旦的作为，他乃是我们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不是魔鬼的儿子。当我们说谎的时候，就把我们落入魔鬼撒旦的试探中。所以魔鬼撒旦就可以因着我们说谎控告我们，攻击我们。所以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也要我们不要说谎，不要落入这样的试探中。那么说谎的第二个表现，就是我们 经常的去把别人的话语扭曲过来，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去，给别人一种扭曲的感觉。这是我们华人非常容易犯的一个罪，也是我们教会领袖非常容易犯的罪。我们经常把别人的话语加上自己的一点巧妙的改装，于是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出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引起纷争的源头，也是魔鬼撒旦的作为。魔鬼撒旦最初的行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欺骗了我们的始祖夏娃，而使他对神的话语开始产生怀疑。当初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的原话不是这样讲的。神告诉夏娃说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只是园当中大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可是撒旦却很巧妙的去扭曲这样的话语，使夏娃开始对神的话语产生疑惑，产生怀疑。而这样怀疑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罪恶来到人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切记我们这样的去扭曲话语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而成为耶和华所恨恶的一个对象。那么箴言书也这样的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就是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。扭曲别人的话语正是魔鬼撒旦的作为，是制造纷争的根源。所以我们恳请弟兄姐妹们要对这样的罪有敏感的心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不要在这样的罪恶中有份，做合主心意圣洁的器皿，这样我们的侍奉才会有圣灵的能力。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听到过无数个争端是由于这样的因素引起，别人没有这样的讲，但是我们传话的就把话传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意思，而引起这样的纷争。这样的纷争是魔鬼撒旦的作为，是我们一定要必须制止必须避免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弃绝谎言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下面一个信息，就是生气而不犯罪。那么生气是我们人正常的行为和反应，主耶稣也因着怒气去赶走教堂里圣殿中那些卖一些杂物的小商小贩。我们生气到了一个超越的范畴，就进入犯罪的地步。那我们夫妻吵架，请注意一定不要过夜。好，夫妻吵架吵完了，然后晚上就一起祷告，有一个和解的时间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跟师母我们大概发脾气一般不会过夜，我们就会当天解决。那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们吵架有一个星期可以不讲话的。好，那真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超过了那个力量，真的就是进入堕入犯罪的境界，会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第四个告诉我们，当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谁是说造就人的话。这些更新的言行让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活出一种馨香的样子，活出主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榜样，使我们在成长中越来越像主耶稣，使我们在服事中越来越得着圣灵的力量。那第三个，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更新的关系。我也请大家来跟我读30到32节的经文，请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。这段经文让我们首先看到我们一个更新的关系，就是与神的关系。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不叫圣灵担忧。我们与人的关系有一个新的改变，除去一切的苦毒怨恨，以恩慈来相待。我们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不叫圣灵担忧？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要按照我们自己的主意去抵挡圣灵的力量。当我们去抵挡圣灵的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不平安，我们有一种心中的一种忧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跟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感动所产生的一种果效。所以当我们心中不平安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叫圣灵担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安静下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有一段跟神切切祷告的时间。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清理我们的内心世界。还记得在以前的讲道中，我特别给大家分享过我个人与神关系建立的一种方法，就是你要找一个与神最好的时间，能够最佳的那种状态，进入与神的 quality time。在那个情况中，你的祷告不再是向神开清单，向神求这样那样的事情，而是你用敬拜赞美与神达到一个很美的一种沟通的关系。你可以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公司旁边有一个很美的花园，中午吃过晚饭午饭以后，我就很喜欢在那个公园里去散步，然后一边唱赞美诗我就一边开始祷告。有的时候就会借着周围的环境，看着天上的行云流水，心中涌出对神的一种赞美和感谢，感谢神奇妙的创造，也感谢神我能够有今天这样爱主的一个心境。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经历，鼓励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生命的里头，或多或少你要抽出时间来与神独处与神有灵里的一种沟通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服事中的苦毒，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怨恨可以向神倾诉出来，清理我们心中一切不健康的属灵垃圾。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会与神的关系有更好的交通，我们的侍奉才会有圣灵所赐下的力量，所以我们才会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更新和改变，使我们可以更加的向主，更加的愿意有主耶稣的馨香和样式。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三个信息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在基督里的新人有更新的生命、更新的言行和更新的关系，让我们的新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上都得以完全。我们因着追求圣洁，我们远离罪恶，我们就可以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使我们更像主耶稣，有主耶稣基督馨香的香气。当我们生命成情况，我们知道我们与主的关系会更加亲近，我们也可以以恩慈相待，我们可以包容、宽容、饶恕一切的别人对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才可以在主里面互为肢体，共同建造主的教会。那这就是今天这段信息所带给我们的内容。 我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们，在这样的信息中，我们有一段思考的时间，回想我们信主以后的光景 before after， 你真的有那样的改变吗？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，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破碎被主建造的心智。好，我们请诗琴，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《全新的你》，让这样的一首诗歌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言行，有新的关系。让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《全新的你》。
你说阴天代表我的心情，雨天一次你对生命的反应，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赐你信心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憧憬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再来一遍。
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，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。
耶稣能够
叫一切都更新，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憧憬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耶稣能够
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我们请诗琴继续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一段祷告的时间。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改变和重建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生命在主里面已经被主建造起来，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，来追随主的脚踪，有耶稣基督馨香的心气。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胸前，对主做一个庄严的宣告：主啊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 我渴望那新生的生命可以为你活出馨香之气来。这个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就在神面前自己开声默默的祷告都可以，对主说，我要这样的新生命，我要一个生命的更新，主啊，我软弱，求你帮助。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以那无比的大爱来爱我们，来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得到这属天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这更新的生命要在你面前成为圣洁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面前有一段悔改的心志。主啊，凡你说不喜悦的，让我们不想不听不看也不做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活出主耶稣馨香的样式来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是一个更新的人，不要被那罪恶的残累所捆绑，让我们活出主你的样式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加添他们的力量，帮助他们的软弱，在他们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，我们的他们的眼目可以单单仰望你。主，你的恩典能力智慧与他们同在，建造我们，塑造我们，让我们一同陪他侍奉兴旺主的福音，建造主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